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6号，公元2003年2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南部甘登强兹斯住持洛桑才飞抵达台湾弘法，美国支持西藏团体将在美国举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西藏珍稀动物普氏圆羚羊正面临灭绝的危险。首先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应邀访问台湾弘法的印度甘登斯强兹住持洛桑采培仁波切本月13号分别拜会了台湾高雄县议会议长徐富生、县长杨秋信，并诵经祈福，同时邀请大家一起发愿，希望新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年70岁的洛桑采培仁波切获得了显教佛学拉让巴格西及密教佛学噶让巴格西学位，曾经执教于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囊杰寺以及乃琼寺。近10年，他在美国、加拿大及亚洲各国传授写密经典。这次应观世音藏传佛学会的邀请，来台弘法讲经。洛桑采培仁波切13号上午首先拜会了高雄县的议会，并为徐福生副议长、陆树美等人加持，以及赠送了保平安的甘露丸，并诵经祈福。随后他转往高雄县政府拜会了杨秋信，赠送哈达及甘露丸。杨秋信皈依的师父悟风法师也到场。杨秋信感谢仁波切去年5月到县府与县长公馆祈福加持。中央社报道说，透过翻译，仁波切希望大家发善心，如此外在世界会变得更美好，风调雨顺，人人和睦相处，否则内心不平和则导向仇恨战争，世界会因此有缺损。杨秋信赠送仁波切南方江山、南横与茂林摄影诗文集，并介绍高雄县的山林之美。仁波切见到一贴贴美丽的山水景观照片，赞叹不及。接着仁波切再度到县长公馆祈福加持。仁波切将于2月14号到16号在观世音藏传佛学会址弘法。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美国的部分支持西藏团体计划在西藏30抗暴第44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举行大规模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伯明翰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一向支持以非暴力寻求西藏独立的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3个非官方性支持西藏团体，计划从3月6号开始到3月10号西藏30抗暴纪念日当天，联合举行从伯明翰至印第那不勒斯的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此次徒步游行活动的领队人还特别安排为达赖喇嘛的哥哥达次仁波切和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总裁拉瑞杰斯臣等人。有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和伯明翰西藏文化中心以及印第安纳大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3个支持西藏团体组织的此次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中，很多移居在美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也计划参加。从3月6号截止西藏30抗暴44周年纪念日举行的徒步游行活动，是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为西藏早日获得独立而举行的第6次活动。另据本台了解，西藏流亡政府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以忠勇之道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方针路线，从去年开始，为了进一步改善藏中关系，不断地要求和呼吁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停止举行任何反华活动， 以高度自治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第十二届西藏流亡政府嘎夏部门，为了同北京营造良好气氛，本月5号再次发表声明，要求西藏流亡政府各级领导和职工尽职参加下月10号举行的西藏30抗暴44周年纪念日示威活动。声明中还指出，凡是西藏流亡政府职员在30抗暴纪念日当天不许手提标语横额、喊口号、发表声明以及演讲等活动，凡参加者必须以敬为本，不得造访非官方性成员的示威形式进行抗议，同时禁止官职人员呼喊影响藏中和谈的口号，禁止焚烧中国国旗以及在中国驻德里大使馆门前举行任何示威活动。虽然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为尽早同中国取得和谈而以容忍的方式禁止藏人举行访华活动，但是另一方面又向中国政府限制日期，要求中方在今年6月前对解决藏中问题给予积极的回应，否则将举行一系列非暴力的抗议示威活动。
中新网消息，中国科学院动物学所博士生导师蒋志刚就向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反映，捕食园林的数量正在急剧的减少，目前总群数量不超过200只，青海湖畔是捕食园林唯一的生息地，因此全世界目前仅存的捕食园林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今年元月蒋志刚在青海湖畔停留了很多天，此前他四进青海专门研究捕食园林，他发现捕食园林面临灭绝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羚羊正在失去他们唯一的粮食牧草，青海湖畔由于草原退化沙漠面积增加，导致牧草总量变少，而食草动物却在增加，形成与羚羊争草的局面。二是在青海湖畔几乎所有的羚羊栖息地都被人拉起了干围栏，羚羊的生活区域被一圈圈隔离，不能自由的觅食。三是遭遇狼群的袭击，但是可悲的是，尽管捕食园林应该生活在草原地带，但是为了减少人为的影响，它们只能大量生活在青海湖畔正在退化的沙漠地区。羚羊的生活习性是在沙漠和草地间往返，而现在捕食园林不得不在干围栏间跳跃奔跑，围栏铁丝上常挂着羚羊的毛发，栖息地的丧失是这一物种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在大性藏学的背后》。1904年英国军队进军拉萨顺势入侵，其他经过千难万险才能进藏的西方人，如瑞典人斯文赫定，到西藏做什么呢？他们大都去追寻河的源头，探测湖的深浅，采摘花的标本，力图揭开高原大自然的神秘。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藏学趋向成熟，却是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有关。流亡政府带走了一批珍贵的藏文文献和档案，不少流亡的藏族学者是满腹经论的西藏通，这些都为西方人研究西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加之80年代起，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开始对外开放，国际性的西藏热和藏学热由此兴起。现在中国政府给迷恋西藏的西方人提供了诱人的机会，前往西藏实地考察，许多社会自然方面的研究需要科学数据，田野调查是必须的，中国政府待客唯恐不穷。那么西方藏学家该付出什么作为报答呢？毫无疑问，他们首先必须开始做自律，对中共的在西藏的暴行保持沉默，对拉萨监狱里众多的政治犯、良心犯视而不见，甚至有义务赞扬中共的治藏成就。近年来藏学课题的选择开始偏颇，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研究的较多，而回避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当然 也有不怕在北京触及西藏政治的洋人，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西藏问题专家汤姆·格里菲尔德在藏学会议期间发言，总炮攻击达赖喇嘛和藏独，批判西方的反华势力，一副对中共感恩急功唯恐不及的样子。北京专制者宣保夺主的胜利看起来辉煌，实际上却是暂时的、表面的、肤浅的。历史将会显示，在这场围绕藏学的较量中，真正的胜利者是西藏文化。笔者之所以敢这样断言，首先是因为藏学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体系，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成为某个政权打击败低对手的工具。和所有科学一样，藏学自身的目的首先是求真，学者们调查、思考、统计、论证，无一不是为了求真。求真就得有怀疑、有辩难、有民主的讨论、有深入的真实，肯定是对邪恶与虚伪不利。对真实的全面的了解，终将导致人们的求善。作为西藏文化的主要内容的藏传佛教，它所强调的最大的善就是利乐众生，就是对人类的爱心和慈悲心。同时，藏学研究的深入化、具体化，必将引导世人更清楚地认识、理解西藏，引导年轻一代藏人更加认同自己的民族，回归自己的文化。这样看来，中共大兴藏学的结果，反倒是帮了弱小无力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断出现历史的反讽，历史总是出现与当事人的初衷、事与原委的转机。因此，那些悲观地认为这一场无形的战争胜负已定，达赖喇嘛政府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微弱的人，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不懂事物转化的规律，单纯以眼前一时虚幻的胜败论英雄。光是帮助发展经济、制造表面繁荣，能使西藏人忘记他们民族的历史屈辱吗？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被中共认为精心培养的小活佛伽玛巴，他在西藏的地位和物质条件不可谓不好，但不管中共如何统战他，甚至想利用他在宗教上的影响来取代达赖喇嘛，一旦他稍微成熟，深沉接触了本民族宗教文化，他毅然的选择仍然是逃亡印度，投奔达赖喇嘛。在前不久达赖喇嘛登基60周年庆典上，他把中共指称为黑方魔力般的势力，辜负了中共辛苦培养一场。据王立雄先生在西藏的调查，在中共培养下，学历越高的藏族知识精英因恩将仇报的藏独意识越强烈，这是因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文化水平、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决定了他们对平等、自由有着比常人更深切的渴望，更不能容忍异族的压迫和歧视，也更不能对专制者妖魔化，他们的历史保持长久的沉默。因此，笔者从我们汉人的自身利益出发，还是请中国政府不要太浪费纳税人的钱，还是让西藏人自己去弘扬自己的文化，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去传播他们的宗教，这样我们汉人才不会再多做花钱卖仇恨的傻事。听众朋友，到这里由人权女作家茉莉撰稿的《在大兴藏学的背后》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徐水良撰稿的《名誉人士应如何的对待法轮功、藏独、疆独和台独运动》。徐水良回答来信询问《名誉人士应如何对待法轮功、藏独、疆独和台独运动》。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人权女作家茉莉女士撰稿的《在大兴藏学的背后》和《名誉人士应如何的对待法轮功、台独、藏独和疆独》，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